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今天进入第25讲的内容，我是李崇恩，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与良院的同学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研习。上一讲呢，我们就完成了撒母耳记上这书卷的重点分享。那么在上一讲呢，就特别提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就是第31章呢，记下了扫罗的死亡消息，也表示扫罗的王位王权呢终结了，历史呢进入了大卫作王的这个时代，所以撒母耳记上结束了，进入撒母耳记下，开始呢新的一页。当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很清楚看到这卷书的主角呢是大卫王。大卫他是扫罗王位的继承人，他的统治呢开始的时候啊是属于自己的支派犹大，犹大归从他，他也首先建都在古城希伯伦，而后来在战胜扫罗家之后呢，他受全以色列民的拥戴作王，定都耶路撒冷，并且把约柜迎接入城。那么耶路撒冷呢，也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了。作为领袖呢，作为君王呢，大卫有很多过人之处，他善于组织啊，又懂得怎样的领导军队，南征北讨，先后平定了当时最顽强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和亚兰人，所以呢国家的领土呢啊相当的辽阔哈，可以呢到约旦河东西的两岸，北面呢到了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南面呢就连上了埃及，从但直到别士巴都是呢以色列王国的领土。以色列一方面控有巴勒斯坦从北到南的贸易通道，而且呢当时的亚述、埃及这些国家呢本身都有哈这个内忧啊，于是呢都期望跟大卫修好保持呢这个睦邻的关系。后来发展到所罗门王的时代，以色列已经成为当时中东的强国了。大卫前后在位40年，但路途呢并不是完全的平坦的，宫廷内外都发生不少的变乱。撒母耳记下呢有不少篇幅记载了王室里头的明争暗斗，还有就是大卫的软弱与失败，包括他与拔示巴的私情，对儿子亚沙龙的骄纵，大卫晚年被逼逃亡河东啊，避过这些的叛军，后来呢战胜回朝。在这一段时间中间呢，大卫哈也经历了人间冷暖百态哈，这些呢都被历史家写在撒母耳记下了。撒母耳记下在神学上呢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因着先知拿单所宣布的大卫之约，这个神学的重要性呢更是到达了一个高峰。大卫之约呢不单答应大卫王朝可以坚固，所罗门可以完成他建造圣殿的心愿，同时应许了一个永远的王来自呢大卫一脉，人类也将因这位弥赛亚的到来拥有永久的正义与和平。我们看到大卫呢常常因着自己肉身的软弱而犯罪啊，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他能够成为以色列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呢，是因为他谦卑，身为一国元首，他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并能够彻底的悔改，又深深知道他受了天父的托付，所以经常呢以牧者的心来爱护他的子民。 当他晚年的时候，国家面临这个瘟疫啊，耶路撒冷京城呢有这个被灭的危险。这个时候天父因着大卫的这些的美德素质，帮助耶路撒冷呢免于灾难。大卫一生饱经忧患，在沙场上他真的出生入死，但每一次呢都化险为夷，深深体会到天父呢永远不变的丰盛和怜悯。因此呢他可以在诗篇当中留下了很多优美动人，有丰富的信仰的经历，深刻的体会，还有对神呢充满认识的这些的诗句，成为了以后历世历代基督徒信仰上的宝藏。从诗篇我们可以更深的经历人与神所建立的关系。今天开始我们呢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一些经文重点的学习。首先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在这里呢显明了两个相当重要的事实。第一方面就是神已经完全离弃了扫罗，扫罗死了，神的工作呢就转到大卫的身上来继续来完成。第二方面，从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开始，大卫正式取代了扫罗作王的地位，成为以色列人所公开承认的君王。那扫罗的死呢，一方面呢可以说对大卫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呢扫罗是三番四次想要谋害大卫的，要把大卫给杀死，结果导致大卫逃亡他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当大卫知道扫罗这个死亡的消息之后呢，大卫表现出极其伤痛的这样的反应啊，这一点呢值得我们去留意，理解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可以先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当中，我们看看11-12节是这样说的。撒母耳记下一章11-12节，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然后呢17节这样说，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为什么大卫表现得这样的伤痛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的。第一方面呢，一直以来大卫都尊重神的受膏者，受膏者是神所拣选的，也是曾经呢奉主的名来侍奉神的领袖。虽然像扫罗个人后来呢这样的不堪，但这个被选召的身份，受膏的身份仍然呢值得尊重，因为呢这是代表神的一个的身份。所以当报信的少年人啊，他杀死了垂死的扫罗，向大卫来报告的时候呢，大卫呢并不认同啊，说这个少年人竟然下手杀害了受膏者，所以这个少年人呢也要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呢，扫罗的死亡的消息同时呢也包括了大卫挚友约拿丹的死讯在内的。大卫为着扫罗难过，可以说是出于一份对神的受膏者的敬重，这是比较客观理性的一种回应。至于说到为约拿丹的死感觉到悲痛呢，这就是出于一份主观的感性的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大卫不单对个人对民族的悲惨命运感觉到伤痛，他也是为了耶和华的子民的死亡感到悲哀的。那些在战场上丧命的都是属神的子民，而以色列国的失败不只是地上某一个国家的损失，更是涉及到神的国度受到亏损，所以大卫有这样的反应。另一方面呢，大卫也拥有了诗人的个性素质，所以面对这一些事情呢，他特别容易的感觉到那份深深的哀痛，这一种的情感呢也是他个性一种的流露，一种的反应。 现在让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看看大卫成为犹大王的这一段的记载。二章一节经文这样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顺服神，愿意凡事求问神的这种信仰素质。他这样求问呢，是为了肯定自己的确行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么神呢，也清楚地指示大卫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希伯伦，这实在呢也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基地，让大卫日后做犹大王的期间呢，可以用来作为首都。希伯伦这个地方位于耶路撒冷的西南，是当时主要的交通要道，它的地理形势和位置呢，都很适合作为军事的据点和京城的。希伯伦也是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坟墓的所在之地，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有一份很特别的神圣感了。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告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大卫呢，就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呢7.5年的时间，之后呢，他就被全以色列告立做全国的君王。而大卫成为全国的君王呢，也是有另一段的经历呢需要去面对的。这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8-11节，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撒母耳记下二章8-11节到底怎样说。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呢，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0.6个月。这一段的记载让我们知道在大卫能够做全国之君之前呢，他还是呢要面对扫罗家后人的一种的挑战或者是对抗因为当时扫罗家的后人还在，而且呢也受到扫罗手下将领的支持，继续呢以以色列王的这个身份管制大部分的地区那大卫开始的时候呢，只能够成为犹大家的王。当时呢，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他扶持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立他做王治理以色列。亚尼尔这样做的原因呢，有几方面的。第一方面一般来说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他认为第一任君王扫罗才是呢最正统的这个治理的家族。一方面他受到了最传统的尊君爱国的这样的观念所影响，认为第一任君王扫罗才是正统的，所以支持他的儿子。第二方面呢，就是当时很多人对大卫呢并没有完全的信任，以色列北部的支派对大卫呢也不是那么的熟悉，面对这样的局面呢，所以大卫呢就只能够做回自己分内的事情不要轻举妄动，安静等候神的时间的来到吧。而在这一段时间，以色列南北出现了一个对抗的局面，两个君王各自为政，不同的手下将领呢也各为其主。撒母耳记下也记载了一件的事情，记述了元帅亚尼尔跟大卫手下将士的斗争对抗，结下了私人恩怨的一个的故事，这也影响了往后亚尼尔他的命运的。关于亚尼尔呢，他在这个政治的发展当中呢也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因为最后亚尼尔他选择投靠大卫，改变了当前政治形势，成为一个关键。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第3:6-12，撒母耳记下3:6-12经文说， 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亚的女儿。一日，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亲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示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由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得出来，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呢，原来是有名无实的。他是一个傀儡王帝，因为心中呢一直惧怕亚尼尔。真正的国家大权呢，其实掌握在元帅亚尼尔的手中。按照当时的风俗，前王遗留下来的后妃呢，会转给他的继承人的。而经文说，亚尼尔亲近扫罗的妃嫔，就反映出呢，他有这个谋朝夺位的这种的动机啊，也觉得呢自己可以继承王位当中的一些的产业。而且呢，亚尼尔原本就知道耶和华曾经应许大卫做以色列第二任的君王，由此可见呢，他立伊斯波设为王呢，背后啊，有着一个不良的居心。从他与扫罗的妃嫔亲近的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晓得，亚尼尔呢，有自己的野心，打算他在时机成熟、大权在手的时候呢，就可以逼伊斯波设让位，自己呢，取而代之，成为呢，以色列的君王的。但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呢，要显示出哈，亚尼尔因为哈有这样的野心，有这样的企图呢，也造成他跟伊斯波设之间的矛盾决裂，所以最后亚尼尔选择他要投奔大卫，而大卫的一个主帅就是约亚，为了之前的事件哈，他想报仇。也可能呢是因为约亚忌财的缘故吧，不想呢亚尼尔成为大卫重用的手下，所以呢就私下把亚尼尔暗杀了。这个暗杀的动机呢，刚才我们说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提到哈，就是双方的这个的军事呢曾经发生过冲突，以致呢出现了一些的恩怨情仇。那么大卫手下的约亚也一直找机会啊，希望能够报这个杀弟之仇，所以后来趁着机会呢就暗杀了亚尼尔。大卫知道了暗杀亚尼尔这件事情之后呢，心中不悦，因为呢大卫跟亚尼尔之间两个人呢有约在先的，所以现在对方遭受暗杀而死呢，这完全呢是不公义的一种的举动哈。这样来对待投诚的人呢，恐怕也会影响其他人对大卫的一个看法，会误会大卫的作风只不过是一个阴险小人，也会呢秋后算账的。那到底大卫怎样的面对这个可能出现的误会呢？第三章的31节到39节呢，就说出了大卫的回应哈。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31到39节，大卫吩咐约亚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像鱼丸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 但大卫启示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之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告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那这就是大卫表现出作为君王领袖的一种的光明磊落，他尊重对手的领袖风范，而且他心中啊也认定了约亚这样的暗杀亚尼尔呢是不义的事情，是犯罪的事情，表明了很清楚他的立场。虽然说这个暗杀的事件呢出于仁义的安排，但一方面事实上亚尼尔的死亡呢也促进了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王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大卫建国的进程呢也从这件事件之后进入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可以建立他的统一王国。亚尼尔的死带给当时北部支派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促进了大卫作王的整个的发展呢？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先看呢撒母耳记下四章一节经文说，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当时亚尼尔在北部支派当中呢，其实哈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军事领导的地位，因此他的死亡这一个消息传到了北部支派当中呢，上至君王伊施波设，下至军队平民百姓呢，大家都感觉到手足无措，十分的惶恐哈，也意会到很快呢就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威胁他们的安全。四章五到八节继续呢，经文让我们看到以下的事情。撒母耳记下四章五到八节说，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施波设的家，伊施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施波设的肚腹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施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施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啊，这是他儿子伊施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伊施波设的命运呢，是被他的手下背叛，把他给杀死了。伊施波设的两个军长利巴和巴拿刺杀了他，并且把他的人头呢割下来，拿到了大卫的那边去报告这个死讯哈。他们觉得呢，把一个好消息传给大卫，同时呢也在邀功。在这个过程当中，利甲和巴拿特别提醒大卫，就是呢，他的仇敌扫罗曾经寻索他的性命，现在他们两个人杀死了伊施波设啊，就把这件事呢美其名啊，就称之为啊，这应该是神的旨意哈。其实他们这样的犯上弑君的行动呢，完全是为了自保，当然也希望啊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被大卫赏识，可以呢得到一官半职。不过呢，九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哈。 撒母耳记下四章九到十二节这样说，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施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在这件事情上，大卫的反应呢，他认为伊施波设是一个异人，于是大卫把两个行凶的凶徒呢就称为恶人。显然的，大卫呢也看清楚他们背后不良的动机，以致呢这些人呢为了自保，为了贪图名利荣华，就做出了滥杀无辜的恶行来。利甲和巴拿他们以为这个时候提醒大卫啊，之前扫罗怎样寻索他的性命，就可以激起大卫那种的仇恨的心啊，然后呢对于这些呢铲除扫罗后人的行动呢加以赞赏。可是呢他们并不了解大卫啊，在大卫的脑海之中呢，他所记得的并不是寻索他性命的这样的对头人，大卫最在意的反而是一直拯救他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这位神，这位主。可以说呢，这两个人这一次枉做小人啊，自食其果了。当扫罗的后人伊施波设一死呢，那大卫建国的第二个阶段呢也完全的明朗啊，也可以很顺利的来结束。大卫终于呢就正式成为全以色列国的君王，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往后的发展呢，就是大卫成为了全国的君王，怎样的在他的王位上来服侍神，来带领他的百姓呢建立一个王朝的这个盛况。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的记载呢，我们在下一节课呢继续再谈。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耶和华作者。